好，弟兄姐妹，安息日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继续的在你的殿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你已经向我们敞开天门。你说凡口渴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将生命的活水赐给你，叫你喝了永远不渴。主，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就近你，来取这生命的活水，帮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在创世纪里面有两位我们的列祖，圣经里面用14章的篇幅来描写他们，记载他们的一生。我想问大家，是哪两位呢？冰崩，我已经看到一个人嘴里说亚伯拉罕。对， OK， 那第二个一定大家很容易就猜到是谁，约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约瑟。特别是当我们到了约瑟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血脉的传承，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神拣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以撒，到雅各，到他的儿子们，他们都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看见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然后增长到一个民族，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那完完全全是有神他的计划和旨意。那神到底要拣选这个民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想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这一个民族，让他们在地上能够活出神荣耀儿女的这个身份和使命。所以保罗他在彼得前书2:9，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引用的经文，就是在我们圣经塔纳克妥拉里面的话，神的话。第一个，神拣选以色列百姓是拣选，是他拣选的。我们可以听一下在生命记的7:7，上面写着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在生命记的10:15说耶和华单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第一个他们要知道是神拣选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成为神的百姓，是拣选的。那第二个，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份，是要做一个祭司的身份，并且是一个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那这又记载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的19:6写道，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生命记的7:6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以色列百姓不属于这世界，他是单单属神的， 在出埃及的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五节写道，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彼得引用神的话语，也正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在创世纪，我们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我们读过创世纪的十七章六节说，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必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我们看见神对这一个百姓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所以当雅各他们的儿子们兄弟们之间充满着纷争嫉妒仇恨的时候，他们是无法在这地上活出神要让他们活出的这个身份和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的三章二十四节讲到，他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正是我们现在需要去思想放在心上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团队或者教会服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很明确我们今天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带下神的国度，神光明之子的那个样式。因为在基督的肢体里面，身体里面，神把我们每一个不同的肢体放在一起，他要看见的是我们彼此互相的互补鼓励，能够合在一起，而不是一个家庭里面充满着一个神的家充满着纷争。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就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的时候。那本周的妥拉题目叫 Miketz， 过了，就是在创世纪的四十一章第一节讲到，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我们这本周妥拉里面的故事里面所描写的有关约瑟的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我们都很了解。但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抓住几个重点来思想，然后我们来看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约瑟，他在三十岁以前的约瑟的人生，好像你们会发现什么？发现他的人生好像都是在别人的支配底下，他自己无法掌控他的生命。像例如他父亲特别的疼爱他，这不是他的要求，当然有种种原因造成父亲特别爱他，但是因为父亲的疼爱造成哥哥们的嫉妒，就把他哥哥们就想要陷害他，然后把他卖到埃及。他成为波迪法的奴隶，又被他的妻子诬告下到监狱。好像这一系列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好像约瑟的生命都好像在别人的手中，是不是？是好像别人在控制他，他自己一点都没有办法。所以他在狱中，当他为酒政解梦以后，或许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受不了这十一年长期的忍耐，被人支配的这一种痛苦，所以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当他和酒政 把九正的梦解梦以后，他恳求他说，求你在法老面前施恩纪念，帮助我出狱。或许神在这里还是要约瑟学习一门功课，要教导他，就是完全不用自己的方法得解救，完全要放下他，放弃自己的行动，等候到底，神才能够使用他。所以过了两年，整整的两年，时间写得非常的明确，不多不少，也就是约瑟为九正解梦以后，他又待了在狱中又待了两年。现在是约瑟小时候做的两个梦要实现的时候到了，所以神开始提拔约瑟，他是在一天之内把一个最低身份的囚犯约瑟提升到管理整个埃及全地的宰相，在一天之内，在圣经中也没有其他地方描写一个人的提升，那个身份的改变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区别。那神的目的，最终预备约瑟的目的，也是要拯救以色列的全家，同时也带下神对亚伯拉罕所说，你的后裔有一天要在别人的地方居住，要服侍他们，并且受苦400年，那个预言的预备。所以在创世纪15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的15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13节，15章的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句话有没有应验？阿们，应验了。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正是描写神的这一群百姓出了埃及，所以我们看见神口中所说的话，从他口中所说的话，他绝不突然返回。在以赛亚书的55章11节，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神做事绝不误事，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计划他必要成就。但是我们这里要很小心的乃是我们自己，若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或许我们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很不顺眼，我们也无法自己支配任何东西，反而是别人在支配着我们。但是我们要小心的，若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求解脱，来脱离这个环境，因为这样会耽误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看见约瑟他学到了，学会了这个功课，神才开始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他。那下面我们来看法老做的梦和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看见梦在约瑟的生命中好像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他从小就做梦，并且神 把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在埃及也为九镇善长解梦，并且这些梦都实现了。但在这一次，神借着为法老解梦的方法和机会，来把约瑟首先带出监牢。我们知道法老做了两个梦，刚才我们读陀拉的时候，第一个梦就是在梦中出现了七只母牛，而且有美好肥壮的时候，也有丑肉干瘦的时候。第二个梦呢，是一颗麦子长出七个穗子，肥大的也有细弱的。那我们知道七在希伯来的数字里面代表安息、完全、完美、成熟、安稳、圣洁。所以约瑟他知道这个在法老梦中的这个七是代表七年，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平常的梦，乃是关乎着那将要来的14年中要发生在埃及的事情，是真实的。所以当约瑟帮助法老解梦以后，同时他也给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他告诉法老说，你一定要在七年丰年的时候就开始储备粮食，为着那将要来的七年的荒年。那我们看见神赐给约瑟这样一个方案，其实不只是为着保护埃及的百姓，也是为着神的百姓预备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很想挑战大家，就说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时刻，你是否知道神要你预备什么？神在你的生命中，他现在要你预备什么？你现在的年日是在丰年呢，还是在荒年？你每一天你花时间，你耕种的，你在培养的又是什么？在四福音当中，三福音提到主耶稣他对门徒讲到撒种的比喻，我们知道这个种子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或许在这里神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有读经祷告，我们可以学习妥拉，我们可以分享就满足。我们一定要额外的预备，因为当我们 遭到那个逼迫灾难的时候，当世上的思虑、金钱的迷惑、私欲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若是我们的根基不深不稳，很快就失去，就像那七年的荒年一样，荒年一来，把七年丰年所预备的很快的就吃光耗尽。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预备呢？约瑟给法老一个建议，写在创世纪的41章34节，他说，当丰年七年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五分之一是20%，叫他们把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累五谷，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 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当我们现今还趁着白日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圣经，我们可以自由的聚会，可以分享，我们一定要加倍的储藏。这储藏不是说只是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头脑里面知道很多，是储藏，然后我们操练，然后活出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操练当中，学习操练，然后活出这样的生命。因为只有你活出的生命，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当你活出那属天生命，这才是真实的我们，这是神要的。而且这就是在我们里面真正神已经做成的，恢复的我们这一个灵人。我不知道大家有否听过，有的时候我在看那个一些新闻，其实在美国大学里面的教堂，他们说有些美国大学的教堂里面教会里面已经不能够放圣经，不允许放圣经。有些教会如果你不接受同性恋婚礼，教会很可能被关闭，被控告，牧师要被罚款，甚至入狱。所以这些事情在我们周围都已经在发生。所以当我们在安稳的时候，我们越发要小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是如何。所以主耶稣啊，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这样教导他的门徒，他在路加福音21章34节，路加福音21章34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保罗又是怎样提醒他的门徒的呢？那些弟兄姐妹的呢？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这样写道，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真说，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中，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要他的百姓警醒谨慎，不要沉睡。因为神这样的预备我们，不只是预备我们和我们的家庭，他也是为我们居住的城市所预备。就像约瑟，他把这些粮食，他说在城，你们居住的城都要把它预备好，有粮。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若是你们想象，若是在每一个城市当中都有神的儿女在那里预备守望，当黑夜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神站立，为他发光。我们可以供应给那些需要的人，帮助给那些软弱的人，我们也可以传福音，抢救失丧的灵魂，然后可以带领那些人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像约瑟一样。所以约瑟在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也好，在哥哥们面前也好，他给他儿子起名的时候，都是 提到神的名字 Elohim， 神的名字。好，我们来再来看一处地方，就是神怎样使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在这一天，就是这一周的妥拉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怎样使他们整个家庭都学习谦卑这一门功课。在创世纪42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瑟已经成为宰相。那时候迦南地也有饥荒，那雅各他把便雅悯留在他的身边，然后叫了他十个儿子去埃及涤粮。当约瑟看见他哥哥们来的时候，他一看见就认得，但是他的哥哥们却认不出他。那约瑟为了考验他们，他就布下了一个很特别的场景。那哥哥们第一次来提粮的时候，他说他们是奸细；第二次又说便雅悯偷了他饮酒的杯，所以要扣留他做他的奴隶。或许约瑟在这个时候，他在看他的哥哥们会怎样对待便雅悯，是否还是像以前一样，以前对待他的时候一样。他想要知道哥哥们是否为着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些恶行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站出来的就是犹大。我们知道犹大他当时是出主意要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的这个弟兄，但是在这个时刻他站出来，首先他认自己的罪，其次他愿意为便雅悯受苦，代替他受苦。这时候的犹大让我们看见他所顾到的已经不是他个人，他看见的是整个这一个家族。所以他在约瑟面前说，他说我愿意成为你的奴隶，你就把我弟弟和我的兄弟们平安地让他们回家。在创世纪的44章16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但是在下周的妥拉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看到约瑟的和看到犹大和约瑟的会话。在创世纪的44章32节，犹大对约瑟说，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仆人，叫童子和哥哥们一同回去。我们看见犹大谦卑了，他的态度改变了，他没有因着弟弟口袋里面的那个银杯责备他，他所顾念的 是他的整个弟弟和他的兄弟们。我们也看到犹大他更顾念他的父亲，他不愿意让他父亲在第二次受第一次这20多年这样的一个痛苦。和以前他们想要因嫉妒约瑟欺骗父亲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不同了。那他的哥哥们呢，他们有没有改变？他们也改变了，他们也谦卑了，他们说，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懊悔没有听约瑟的哀求，造成了他 使他的人生造成这样大的一个冲击和痛苦。所以哥哥们在创世纪的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那雅各呢，这位父亲老父亲，他也学习放手谦卑，本来他是抓住便雅悯不放，但是这个时刻他顾虑到，他想到他的孩子，他们的夫人，他们的家庭，所以他愿意放手，选择听从犹大的建议，完全把他的儿子们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他相信神的约，神必保守他的下一代。所以在创世纪的43章14节，雅各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赏了儿子就赏了吧。最后我们来看约瑟，他有没有改变？他有没有谦卑下来？我们知道约瑟从小就是被父亲疼爱过度，又加上梦，使他常常会高举自己，想有一天他可以支配他的哥哥们。但在神的家中，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不喜悦我们在神的家中是彼此支配，彼此看谁为大。就像主耶稣看到他的门徒开始议论说谁将来为大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这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26节，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我们看见约瑟，神让他在埃及经历这样的痛苦，最终他成为与弟兄和好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有没有改变？有改变。所以到最后第50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创世纪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他的兄弟开始雅各去世以后，他们担心会不会他的弟兄又开始恨他们，还记得他以前所做的恶的时候，约瑟怎样对他兄弟说呢？在创世纪的50章20节，约瑟对他兄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谦卑是神的属性，也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应该有的特质。我们一起来读三处圣经。好，我们来先打开箴言22章第4节。箴言22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好，请打开弥迦书6章8节。弥迦书的6章8节，这些经文都是弟兄姐妹很熟悉甚至很喜欢的这些经文。好，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我们再来看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好，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很感谢主，谦卑，让谦卑成为我们的属性之一。其实我的分享就是到现在为止，很短，所以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很简单的和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我想你们在光明节如果听见证的话，我们现在有陀拉班，有一个妈妈的小组，每周我们有一点时间一起祷告。然后我们的祷告，有一位妈妈建议，她说我们祷告是不是不要只是为着我们的需要祷告，她说能不能有一个主题。那想了以后说好，我们先每周来读妥拉，读了妥拉以后，你觉得这妥拉里面对你的生活当中有帮助的，我们先来分享，然后再进入祷告。所以大家就几位妈妈就说好。然后我们一开始的前3个月只是为彼此的需要祷告，然后就是从大概今年的10月开始，就开始先读妥拉，先分享妥拉，然后再进入祷告。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是拼命的为这个祷告，为这个孩子，为什么，但是渐渐他们读妥拉的时候，妥拉的话语自己已经和他们说了。所以好像祷告的需要越来越少，答案都从妥拉里面得到解决，反而是分享，这里的分享，那里的分享，然后看到彼此的鼓励，一个妈妈从这里得着同样的妥拉，这个妈妈从那个地方得着。哇，我觉得原来一起分享妥拉，就像我们要让这个身体强壮起来，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在本周星期三的时候，有一位妈妈她就分享，她说她读到本周妥拉的时候，看到她说约瑟他认得哥哥们，但哥哥们却不认得他的时候，她说她有一个看见，她说这不就像主耶稣一样吗？她说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不一定看见他。我们或许很多人是在聚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看见他， 他说你不知道你在带孩子的时候，你在煮饭的时候，你在走路的时候，主耶稣也在你的身边。他说我们多少时候，他说花时间，他就做见证一样，他就说我花时间，我看很多其他家庭的孩子怎么样，他们能做什么，然后反而成为自己的压力，要自己的孩子也一样。他说他把这些东西都平掉了，他说我现在要好好的把我的眼睛眼目专注在我孩子他要的是什么，神要我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哇，他做了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里里外外的翻转。我就真的是每一次听他们的一点点的分享，我就觉得真的是像惊天动地一样的，怎么生命的这些看见怎么会是那么的奇妙，真的不是人告诉你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是觉得好像真的神现在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是你真的要和他建立的那个关系里面，你要和他建立关系，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神，他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所以盼望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2020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与神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亲密，不只是在有弟兄姐妹在的时候，或者是祷告的时候感受到神同在，哇，真的是很激动或者是很不一样。让我们在最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没有人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的喜乐和平安。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再一次来提醒教导我们要赶快的预备，趁着白日安稳的时候，你要我们赶快的预备，使黑夜来临的时候，不但我们不缺乏，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供应。主，你教导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因为谦卑带下合一，谦卑是你的属性。我们说我们要有你的样式。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操练学习当中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谦卑的，能够活出这谦卑的生命，像约瑟一样成为弟兄和睦的一个管道。主，你帮助每一个在场的、收看的、在网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进入2020年的时候，你更多的让我们进入到你的水深之处，关上我们的门，与我们的神亲近，靠近你，靠近你，让我们听到你微小的声音，让我们知道如何把世上的思虑，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东西卸下，单单的抓住你，好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个灵人你已经做成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灵人开始刚强起来。主，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将天敞开，是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我们里面，充满在你的殿中，也充满在每一个在网上观看的大小家庭聚集的地方。荣耀归于主，奉耶稣 哈玛西亚的名祷告，阿们。阿们。